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我们今天谈欧塞亚先知他带来的讯息。他带来的讯息可以说就是一位无悔无怨的情圣，爱情的情，圣人的圣。在宗教来说，我们说天主是神圣的，这个圣有不可思议或者是无以伦比的意思，就是就人的观点来说，神是不可思议的，无以伦比的。我们在这里提到欧塞亚先知，他是宣扬上主慈爱的情圣，就是说先知以身作则，用身教来表达出来天主对人的感情，对人的过犯包容到不可思议无以伦比的一个地步，可以比喻先知作为情圣。回头来看在汉语在中文里面的神圣这个字，它的意思跟圣经很接近。依照古书，像《易经》《系辞》里面就提到，阴阳不测，自谓神。就是说，凡事理，它微妙到很难去穷究，就是神。圣，就是指通的意思。在《说文解字》里面提到，圣者通也，所以我们说有诗圣，杜甫就是诗圣，有书圣，书法的书，王羲之就是书圣，孔子是圣人，等于说孔子每一个范畴都是通的，所以孔子就是干脆称他为圣人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达。圣除了通的意思，也是至尊无上的意思。在书经里面，指尧舜禹汤文武，里面特别指尧，他的道德那么的高，叫他圣，叫他神。圣经里面的圣，跟中文的圣有什么分别呢？它的分别在于，圣经里面的圣是指神，指天主的特性。在中文，在汉语里面，圣是指人的特性。这两个是质的分别，而非量的分别。神人之间是不同的，有造物者跟受造物的区分。讲回来，欧塞亚先知他的讯息，依照圣经里面犹太人的法律，明文规定，通奸的罪是死罪，在勒未记20章第10节就有这样的规定。新约也记载，耶稣曾经救过一位犯奸淫，按照梅瑟的法律要被石头扎死的妇女，在若望福音8章里面有记载。欧塞亚先知是最能够表达出来神的宽恕的先知，他的妻子所犯的罪比一般的奸淫的罪还要严重，因为是当邪神巴尔神的妙计。妙计是当时克勒罕，就是福地这个地方的民间信仰。巴尔神是一个土地公，他的配偶阿舍拉可以称为一个土地婆。在民长记3章跟6章都有记载，这个巴尔神他是专门管农业还有畜牧业的 生产，对刚刚从埃及上来朝拜亚威的以色列人带来很大的诱惑。我自己本人在我的学生里面，我就听到，在台湾的西部，我的学生到教友的家庭去做访问的时候，就发现有一些教友的家庭，他同时供奉玛利亚，还有妈祖神。那么，当这个学生去问这个家庭为什么同时供奉玛利亚还有妈祖的时候，得到的回答是非常的有趣。这个家庭的主妇就告诉他，他说玛利亚在西方是非常大能的，可以显奇迹的，像路德圣母，但是在台湾海峡行吗？台湾海峡是妈祖神的天下。我们从这个经验可以了解到，刚刚从埃及上来科讷罕，也叫福地，这些以色列人当地的信仰就是巴尔神的信仰，对他们来说有那么大的一个诱惑，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。在这种巴尔神的信仰里面，他们相信信徒接着跟代表巴尔神、跟阿舍拉神的祭司，就是男祭司或者是女祭司，发生性的关系，可以给家里面的农事带来风调雨顺，叫自己家里面的牲畜，叫他们多产兴旺。在斯高圣经里面，在第380页，我们看到有巴尔神，还有阿舍拉神的图像。巴尔神是骑在牛背上面的，牛就是巴尔神的宝座。在亚威的信仰，亚威的宝座就是约柜。巴尔神骑在牛上面，牛代表繁殖的能力，表示他是管这个出生牲畜方面的多产兴旺的。巴尔神的手拿着闪电，表示他可以呼风唤雨，叫这个风雨滋润大地。欧塞也先知，他对他的妻子的宽恕，远远的超过一般人跟犹太的法律所能够接受的限度跟标准。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小的一个总结：圣经一方面用位格，就是用人格来表征、来象征神，表示神是一个有情、有义、有智慧的一个位格；但是圣经另外一方面却说明，神要超越人的位格的一面。要是以男性象征包容跟度量，这是我们一般社会上面的用法。那么我们可以说，神比男人还要男人，是男人中的男人。那么要是以女性来表征温柔跟慈爱，要是我们读到以赛亚先知书49章14到15节，我们会发现，原来神比女人还要女人，比女人的温柔跟慈爱还要更大，远远的超过女性所能够达到的标准。刚才我提到这一段经文是这样念的，在诗高的标题是"西翁将被重建"。西翁常说，西翁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代表。上主离弃了我， 无主忘掉了我。十五节，妇女岂能忘掉自己的乳婴？初为人母的岂能忘掉亲生的儿子？纵然他们能忘掉，我也不能忘掉你呀。这个就是神，他的度量，他的包容是不可思议，无与伦比的。最后我们可以看，从欧塞亚先知开始，圣经里面就有了用男女的关系来象征神人关系的讲法。后来的雅各书就是受到这样的影响。在基督宗教的传统里面，像神秘主义里面的人物，圣女大德兰，还有圣十字若望，他们提到的神婚这个想法，这个讲法，也可以最早追溯到欧塞亚先知。神婚代表一种平等的、更稳定的关系。真正的爱是平等的、双方面的，而且也是稳定不变的。原来人是那么的高贵，伟大无伦的神怎么可能会屈尊就卑，跟人得到这样的关系，那么亲密的一种关系，神婚的关系，完成的过程很可能连天使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神真的是不可思议的。欧塞亚先知，我们说他的故事，他跟他妻子中间的故事，应该是有几分的真实。起码先知提到他跟他的妻子有过一段青梅竹马的过去。要是我们看欧塞亚先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，要是从十六节开始念，为此看，我要诱导他，就是先知的话，领他到旷野和他谈心。从此我仍要将他的葡萄园赐给他，仍要将阿克尔山谷作为他的希望之门，他要上到那里，就如他幼年时，就如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一天。请注意到刚才所念到的，他要上到那里，就如他幼年时。这句话表达出来，先知确实曾经有过一段平常人也有的一个婚姻的关系，一个恋爱的关系。这个恋爱的关系是真实的，所以他提到过去曾经跟他有约会，跟他谈情说爱，而且就是像他年幼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一样。那么先知借着他不幸的婚姻来宣扬上主的慈爱，应该这个事情有几分的真实。事实上，世界上面真正的感人的故事，总是有部分事实的基础。随时随地，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组合的方式，在任何人身上面重演的。像去年曾经轰动一时的一套电影，荷里坞的电影叫《铁达尼号》。《铁达尼号》这个电影啊，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例子。就是这一套电影之所以感人，除了情节跟演员的因素之外，也是因为《铁达尼号》它的沉没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。按照历史的记载， 这艘船“铁达尼号”在1912年4月10号从英国出发，它要横渡大西洋去美国的纽约。在1912年4月15号凌晨2:20撞到冰山，3个小时之后沉没在4000公尺的深的水中，2154个人里面只有大约600个人获救，其余大约1500个人葬身海中。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，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背景开始的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谈到这个历史的真相，跟一个人对历史的一个反省，这个问题就是刚好是欧塞亚先知他跟他的妻子关系的一个写照。我们不能说欧塞亚先知他这个故事是完全的虚构的，这样的看法是不恰当的，而且也是没有根据的。应该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，就是欧塞亚先知他应该有一个正常人的恋爱的关系，恋爱的关系在里面。他也会跟他所爱的人去谈恋爱、约会，发展他的感情，到后来竟然他的妻子去当了巴尔神的妙计。这样看来，更能够凸显欧塞亚先知他所象征的神那种包容，那种的宽恕。我相信在这个欧塞亚先知他的讯息无悔无怨的情圣在这里得到最深、最有这个活泼生动的一个诠释。我们一般在社会里面，"情圣"这个字有时候是滥用的。我们没有把真正的感情，把它用一个比较有深刻的一种方式的描述。今天我们看到欧塞亚先知在里面所表达的，才是一个真正的感情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叫欧塞亚先知，他真的是宣扬上主慈爱的情圣。下礼拜再见。